好，各位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平安。感谢神要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啊！我们在神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学校也放假了，大家是不是有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心情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享受彼此相爱的团契。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啊，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个多月前啊，其实我已经讲过这一段的经文，当时的题目是讲真知道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23节是保罗的一个祈祷，保罗在为以弗所的信徒祈求，也为所有我们这些读这一方书信的人祈求。他祈求什么呢？他祈求让他们真正明白三件事啊。第一件，就要让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他要知道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多么的丰盛。那么第三个，就是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让我们真知道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就是上一次我讲以弗所书讲的内容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最后一样啊，最后一样就是他所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浩大是两个词，一个叫浩啊，一个大，中文是两个字，浩和大。浩就是超越的意思，满溢这个意思，那个叫浩的意思啊。大当然就是宏大伟大的意思。那么通俗来说，浩大就是超级无敌的大，大到我们无法形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深信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引发神的大能，就是将神的大能可以把它彰显出来。好，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如果我们手头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第18节开始哈。以弗所书第一章18节开始啊，18节到23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8节开始。是何等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一起主面前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语本身带有能力。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能力此时此刻运行在我们中间，求圣灵的大能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主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孩子也将自己这个不配的器皿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使用，愿主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 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啊、我们今天就谈谈这个能力、啊、保罗来谈到神的能力。那么有趣的是，保罗也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够找到一些词怎么样来描述神的能力。他用了希腊文的三个词，那么这三个词后来就被其中别的语言借用到各自的语言中去表达大这个概念。这三个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超级、啊、超级无敌大，极度、啊、extremely 极度和爆炸性、啊、explosive 爆炸性。所以保罗所祈求的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神的超级极度和爆炸性的那个能力。保罗实际上是用不同的形容词去描述神的力量是远超过一切，而且是无穷无尽。他在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三个证据啊，来证明神的能力啊。第一个证据就是他说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超越一切的权柄。那么第三个，他的能力，他为教会统管万有，每一件事情都强有力的证明了神的大能，毫无保留地展示了神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三个方面，我们逐个来探讨保罗所述说的神的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神大能的第一个证明，第一个证据很清楚的就是基督复活了，基督胜过了死亡，这个是第一章的二十节。基督复活战胜死亡，这个是这一点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圣经上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徒然。我们每次主日我们都有任性读使徒圣经，里面有一句说我信身体复活，对不对？我信身体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说我信身体不复活，复活就不靠谱，对不对？就不靠谱。所以神的能力，基督的能力是复活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办法以这个 TNT 当量，以多少亿吨的当量力量来形容啊。神的能力是以复活为单位来衡量啊，是以复活为单位衡量。这个就是保罗所要述说的神的能力，就是那叫从基督里死，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么他说就是那照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能力，这句话就意味着基督在神在基督身上运行的能力跟他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他是照着，对不对？照着神在基督身上运行的能力运行在你们身上，这个意思很清楚。事实上神在你里面运行的能力跟神在基督里面运行的能力是同等的能力，这个就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因为千百年来人类都被死亡所困，很多人就认为人死了就完了啊，没有希望了，一了百了。世界上有很多人惧怕死亡而成为死亡的奴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死了，他又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他是生命的主宰。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将生命赐给人，也人也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真正有永生。那么这个就是人类最大的福音，也是人类最大的盼望。当我们讲到死亡，我们很多人都熟悉了啊。 死亡有肉体的死亡，有灵魂的死亡和永恒的死亡啊，三大类啊。那这个是圣经对死亡的描述啊。我们最了解的，当然这个死亡就是我们这些肉体的死亡。我们知道人死后啊，这个身体不再叫身体，而叫尸体，对不对？还叫尸体。尸体有什么特征啊？尸体有很多的特征啊，随便讲几样啊。尸体没有反应，对不对？不会有任何反应。尸体不会有任何的力量，尸体自己不能够维持一个整存的状态啊，尸体的话自己会腐烂，对不对？放久就会腐烂，就变得很丑陋啊。首先，尸体对任何的刺激没有反应啊，他看不见、听不见、闻不到、摸不到啊，没有任何知觉，没有任何感官，对任何的刺激不再有反应。这是第一个特征。那么第二个特征，尸体它没有任何的力量，对，它不能动，它无法施展任何的能力，动弹不得，无法移动，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尸体它本身不能够保持完整的状态啊，尸体在这么热的天放两天三天，它会腐烂，它会分解，它会变得越来越难看，越来越丑陋啊。所以尸体本身会分解成为它原先组成的一些成分啊，回归尘土。那么这个就是肉体的死亡。那么灵魂的死亡也类似啊，灵魂死亡但是肉体还活着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他们仍然在各地走来走去，也许他的外表也蛮光鲜好看，但是他内在的灵魂开始变得丑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失去了一个保持整全一致的这个能力。同样，灵魂死去的人，他对任何属灵的刺激他没有回应。那么当然，我们曾几何时，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没有信主前，我们可能也是这样。打个比方说，可能你看了一本很好的书啊，比方说《标杆人生》啊，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啊，这本书可能改变了你，对你的生命很大的影响。你要把这本书借给一个你的一个相熟的朋友啊，但是他对信仰不感兴趣。就算你这个朋友比你聪明，比你学识高，或者比你更有洞察的能力，他很可能回来跟你说啊，这本书说什么我完全不能明白，也没有兴趣去真的去思考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所以灵魂的死亡意味着一个人他没有能力来回应一些属灵的刺激，当然在他的生命里面也缺乏力量来活出人性的光辉，能活出神造他原有的形象。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件事，那么路加福音同样记载，马太福音是第八章，路加福音是第九章，记载耶稣对一个人说，他说你来跟从我，那么那个人就说，他说主啊，求你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对不对？耶稣呼召一个人，但耶稣就回应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那么耶稣所说的就是让一个灵性上已死的人去埋葬肉体死亡的人，而那些已经在主身旁的人就应当以神的国的事为念。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蒙了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都应该以神的国，以教会的事为念。神已经带同圣灵，也带同基督复活的大能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他已经摧毁了在你里面死亡的权势。但是有的人会问，他说好吧，很好啊， 我相信这个神已经摧毁了在我里面死亡的权势，那为什么我的肉体还会死亡呢？那么实际上肉体的死亡是摧毁死亡权势的最后的阶段。令人惊讶的是啊，一个非基督徒肉体的死亡其实就是进入永死的最后一步。非基督徒肉体的死亡就是进入永死的最后一步，而一个基督徒肉体的死亡这是完全脱离永死的开始。所以这两个信与不信的人绝对不一，完全不一样啊。有一位患癌症的一位弟兄啊，是一位很好的很成熟的基督徒，每当有人就问他，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他说，哦，我绝对相信，我知道神会医治我，但是我只是不太清楚他是会在我死后医治我呢，还是会在死前医治我。后来这位弟兄真的因癌症去世了，那么神的医治在他死后临到。因为这位弟兄经常说，他说如果他在我死前医治我的话，那个只是很短暂的医治，我死后得着的医治，那个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医治。那么同样今天叫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里面工作，并且已经在开始改变我们的内心。其实死亡已经没有能力来辖制我们基督徒，因为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里面，死亡已经被击败了，被战胜了。所以肉体的死亡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过渡，好像是一扇门一样啊。我通过了那扇门，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永生的境界。所以死亡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它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浩大的能力。好，这是第一点，神保罗所讲的神大能的第一个明证。好，第二个神大能的明证就是叫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右边是最尊贵的一个地方，一个位置，就是犹太人普遍的一个用法，右边是最尊贵最有权柄的一个位置，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寒的，不但是今世的就念来世的也超过了。这里保罗在说基督超越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的权柄和力量。那么这一点对以弗所的人来说强调这一点特别重要啊。我们知道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知道，那么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一个特大城市啊，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的人口第二大城市啊，除了罗马，那么就是以弗所。以弗所的人十分看重一种超然的力量，因为在以弗所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异教的神庙，叫亚迪米与神庙啊，就是那个神庙的一个复原的一个模型啊，你看这个台阶啊，你看那个台阶，2000多年前这么一个宏伟的建筑啊，是当时世界非常大的一个奇观。以弗所人都以这个亚迪米女神作为他的保护神，他说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那么这个亚迪米是他们的保护神，该城市一半以上的人都靠这个神庙为生啊，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澳门啊，一半的人都靠赌博为生一样。保罗在以弗所住了3年，很长的时间啊，也算很长时间了。他到处传道，但以弗所住了3年啊，所以以弗所也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重镇啊，因为是一个人口当时的超大城市。那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在罗马坐牢了， 所以保罗在罗马先写哥罗西书，紧接着写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差不多是同时候写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些内容是重复的啊，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所以对以弗所人强调这个基督的超越的能力十分的重要啊。啊，这个是现在的以弗所的那个亚底米神庙的那个遗迹啊，现在有人去考古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场景。保罗对以弗所人强调基督的能力胜过他们的偶像亚底米女神，就像讲保罗的能力超过我们中国的所谓拜的菩萨呀、什么玉皇大帝啊、什么关公啊、一大类那些偶像的东西。所以这个保罗他的讲论是十分有针对性的啊。保罗这是列出了五种的统治的势力啊，他列出了五种，实际上保罗就包含了所有天上和地上的所有的权柄，即是灵界的各种的势力和地上的各种人的权势。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强人统治的一个世界，越来越变成是一个强人统治的世界啊。美国的强人啊 ，Trump， 你当选为美国总统；俄罗斯的 Putin 啊，中国的习大大、都是强人类型的人，对不对？都是强人啊。北韩的那个胖子小金胖子啊。我们熟悉的卡扎菲、卡斯特罗啊，这个两个人都已经死了啊，都是在人的眼中，他们是很 powerful 的，他们又很强硬，但是在保罗的眼中，他们是非常有限而又短暂的，所以在保罗的眼中，人的权势只不过是小儿科的啊，不足畏惧。相比之下，保罗更加看重的是那些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又确实真实而又可怕的那些灵界的势力。灵界的邪恶的势力对这个世界的蒙蔽，对这个神国的拦阻，对我们基督徒家庭和生命的破坏，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他讲到，他说我们并不是与手血气的，就是那些人的那个权势在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保罗相比人的权势，保罗更看重我们看不见的这种灵界的势力。那这一点我们等到这个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啊，我们再来详细的讨论。那么在这里，保罗其实要是让信徒相信，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远超过一切的救主，在地上他们受政权的辖制或者迫害。因为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主后62年，当时的罗马政权正在对基督徒进行很残酷的迫害，所以保罗在提醒以弗所的信徒，让他们不要气馁，要知道主基督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因为在灵界，人们都相信有天使，也有魔鬼，也有邪灵。保罗更希望人知道主耶稣的能力远胜过这些灵界的有权能者，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一切，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的能力不单是超越一切的权柄，他也超越时空。他说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所以主耶稣他是始也是终，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在主耶稣，在我们的神，他没有始也没有终，他掌管一切，因为时间和空间都是由他所创造的。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真正能够明白 我们的主是超越时空的，时间在他的手中，各地的权柄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也很清楚我们的未来也是在他的手中，我们岂不是可以很放心的将我们的前路交在主的手中吗？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谈的第二个的能力。第三个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保罗说是为他为教会掌管万有，在二十二节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具有无比超越的权柄能力，但是他没有高高在上，他竟然与教会成为一体，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真理，真的是一大奥妙啊！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明白了这一点，那教会可真的是不得了啊！那教会可真的是不得了。那么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也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是以弗所书特别的启示。我们要明白，主没有让政府成为他的身体，主没有让地上的任何政权包括联合国成为他的身体，主没有让 NGO 慈善组织成为他的身体，主也没有让伯利恒的同乡会成为他的身体，主让教会成为他的身体，就让一群相信他接受他作为救主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成为他的身体。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实际，实际神的国在地上的实际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国在地上的代表，是神，教会是神特别拣选，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是圣灵特别保守特别同在的这么一个群体。阴间的权柄不容胜过教会，人间的权柄也没有办法消灭教会。那么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人间的权能想把教会消灭，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做到，因为神有应许这个教会不可能被阴间的权柄所消灭。所以教会是主心意中的心意，是主计划中的计划，是神重点中的重点，是宝贝中的宝贝。教会在保罗的心中，他的荣耀是高得不得了的，是高得不得了的。那么这一点我们要认识，要更多的认识。保罗说，他说使他就是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知道那个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当基督做万有之首的时候，而教会做他的身体，是不是也应该竭尽是万有之首？是不是 ？Yes or no? Yes， 对不对？因为基督是万有之首，而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起码应该是竭尽是万有之首。至少在地上，教会应该是地上万有之首。这个就是神对教会的心意，神对教会的心意。可惜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不太明白教会，对教会的认识不正确。他们认为教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觉得教会可去可不去，或者是来教会作为一个宗教的消费者，还有一个 shopping 一样 church shopping，或者是成为一个旁观者，这都是因为我们不太认识神对教会的心意。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宇宙啊，
除了神之外，教会就是这个宇宙当中最荣耀的实体。教会是整个塑造界里面唯一可以存留到永恒的组织，大家记住这个，教会是这个宇宙中除了神之外最荣耀的一个实体，是整个塑造界里面唯一可以存留到永恒的一个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的组织可以存留到永恒，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圣灵的殿，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这个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哈利路亚！你看，我们加入教会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地位。我们教会现在在公开接纳新的弟兄姊妹作为会员的申请。如果你明白教会对神对教会这么荣耀的这个心意的话，你还在犹豫我自己是否应该加入教会吗？神这样的看重教会，是因为他爱教会，因为在地上彰显他的能力就是透过教会，不是透过政府，不是透过任何其他的组织，而是透过教会。好，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神施展他的 大能来治理万有，他说就是为了教会，教会他说为教会治理万有，就是说神治理万有的目的是为教会，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实体。这就意味着在世上发生了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为你悉心安排的，包括开心的事情，包括一些不好的事情。当然对于我这个说法啊，对于开心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接纳，当然是神的美意。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痛苦的事情，逆境的事情，艰难的一个处境，如果说是神悉心为我们安排的，恐怕很多人也难以接受。我想这个需要另外一个专题来特别讨论，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再专门来讨论这个专题。那我深信在我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愉快的事情，成就的事情，痛苦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都是神为我悉心安排的。那么背后都有神的美意，也有神的恩典，就是可以让我自己学习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来信靠我们的主。我讲一个自己小小的一个见证啊，就是大概是两个月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九月中的一个礼拜二的早上五点多钟啊，我岳母杨毅的妈妈突然在起来在厕所昏倒。那一天刚好是礼拜二，是我们这个长者同乐日，那一天要去头文堡去赏花啊。本来那天是个很开心的日子啊，我们希望这个妈妈可以一同开心去啊，因为再过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二他就回程回广州了。那么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因为那天我还有接人，所以我自己还是按计划去了啊头文堡。雷弟兄就和我太太就赶快即刻车他到医院去啊，因为他是一个访客啊，他没有 Medicare 啊，不是澳洲的身份，所以我太太先付了1000多块钱，就让他马上进医院。那么医院就说他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就要住院来治疗。那么我从头文堡回来都已经晚上这个傍晚6点多钟了啊，去医院去看望外母的时候，就医生已经下班了，所以没见到医生。那么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再去医院去看望的时候啊，还没有找到那个病房啊，那个医院的那个 financial officer 啊，就是讲的 financial officer 就是追债的，医院现在有专门的追债的人啊，就是 financial officer 啊，就来追我啊，就说你母亲昨天晚上还有2000几的账单没有付，你赶快这个想办法这个来付这个账单，他来追我。我当然有点不太开心，我还没见到这个医生，也不知道，没有了解发生了任何事情，就来追债啊。那我就回应他说，我说我母亲买了保险，要等我跟保险公司面谈之后，希望保险公司帮我们来支付这笔的费用。所以母亲就一边接受治疗，我就一边跟保险公司来交涉啊。那保险公司就说，他说他没有办法来支付这个费用，他要求我妈妈在中国的 GP 开证明，啊，开医疗证明，并且要附上最近5年的这个医疗的记录，给保险公司来做评估。原来这个保险公司的条款是很清晰的啊，他这个条款就是保不保已经有的疾病，只保心病、心内疾病和一些意外事故啊。如果你买这个保险，大部分条款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条款很清楚。而我的岳母是有心脏病的记录。如果大家也知道中国的医疗体制，中国根本就没有 GP， 对不对？中国国内是没有 GP system 啊，没有 GP 的啊，所以他要回去再整证明，再整那个记录，所以都不是一时半时可以做到的啊。但是这个医院的医疗费用真的很昂贵啊，很厉害啊。我妈妈当然也知道啊，所以啊，杨丽跟她还有弟弟在广州的弟弟商量之后呢，就说等妈妈的病情稍稳定之后呢，就应该尽快出院，回到广州去治疗。所以妈妈在医院待了3天2夜，时间不太长啊，3天2夜已经就留给我们一大笔的账单啊。那出院之后这个开了药，杨丽就按原计划就陪妈妈回到广州去治疗啊。她第二天就去医院就通波宅，就是能够做那个这个支架的手术。所以出来之后结果都现在都很稳定啊，他的身体还不错，还比较稳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 claim 这个保险呢？看来是没有希望啊，看来是没有希望。因为杨丽在国内开的证明，包括这个拿到他过往的这个病历的记录啊，都很清楚记录他有心脏病，什么时候有病，开始吃什么药啊，里面都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们就说这样去再去申请这个保险的 claim 有意义吗？会不会是徒劳无功呢？所以我们就安静下来，来祷告，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很蹊跷啊，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感谢神啊，它是发生在那个早上还没有去的时候。如果是我妈妈去到车上，再去滕文宝车上复那个病发的话，那个更严重啊，那个事情更难办啊。我们感谢神啊，他是在家里病发。但是我们也想，为什么他不晚一个礼拜呢？晚一个礼拜就回广州去了，他有公费医疗，就不用留给我们这么大的一笔账单呢、啊？就我们在思考为什么不晚一个礼拜了，我们也在自己想这个问题啊。不像我们没有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笔预算来支付这笔费用啊，而且以我们的经济的能力，我们也很难去支付这笔欠债。我们就祷告，安静思想这个问题。那么神就给我很清楚看到，那么原来这件事情同我们夫妇跟妈妈之间一件还没有 settle 的事情有关联啊，这两个事情关联在一起。我们有一些 issue 跟妈妈之间有一些的争吵啊，而且大家应该说双方都有错，但是我们没有认错，也没这个事情就没有去 settle 啊。神就让我们看到这件事跟那个事两个是关联在一起，神也给我们看到他的这笔账单 是蝗虫啊，是蝗虫啊。那么神一给我看到这个，我就马上联想到了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的经文。马拉基书的三章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田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这是神的应许，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不过这个应许有一个前提，就是三章十节，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也是神的应许。那么可信的是，我平时有持守十一奉献，所以这个时候就够胆向主来祷告。我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斥责那个在吞噬的蝗虫，求主你来感动保险公司来 cover 这笔的费用，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就这样向神祷告，然后我们就不理会他就检这个保险成功不成功，我们就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提交了这个索赔。我们也感谢啊，沙里姊妹也帮助我们来这个申请这个索赔。三个礼拜之后啊，我们从纽西兰度假回来，就收到了保险公司的回复。哈利路亚，保险公司愿意全数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我们感谢神，因为神他大能的运行，他的力量超过我们的所想。我们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在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在神他没有不可能。最后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九节啊，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也就是说神的大能大力是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彰显出来，对不对？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彰显出来。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完备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完备的，那么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就跟运行在基督身上的结果一模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完备的话，神在基督身上运行的能力同样运行在我们身上。神的能力是浩大，那么理论上我们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能力也应该是浩大，对不对？理论上应该是这样。那么事实上是不是呢？不是。为什么呢？原因出在哪里呢？原因出在我们的信心。因为人的信心是能力的一个管道，人的信心是能力的一个 channel。 你的信心有多少，神的大能才能够显出多少。所以问题不在乎神的能力的真实性，问题乃在于我们对神的信靠有多少。我们的信心越大，我们支取的能力也就越大。信心实际上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这个 faith 实际上是非常奇妙啊。我自己的领受，它里面既有主观的部分，也有客观的部分啊，既有主观的成分，也有客观的成分。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这里说，他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那么通俗的说，它叫做信，就是对你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情有确据。 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那么什么是实底？什么是实底？实底就是实情，这个实情就是对你所盼望的事情一个较为客观的一个描述，那个叫做实底。但是对你所盼望的，你所盼望的事情你还没有看见啊，对你没有看见的那个盼望的事情，你很肯定就如实底所描述的那样确实，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主观的信心，需要主观的信心。客观的部分我们需要认识，需要明白，需要理解，主观的部分我们需要去经历，需要去操练。打个比方说，他说神爱你全道啊，为他舍己。那么同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可以这样讲，神爱我某某某，为我舍己。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需要认识这一点，我也需要在我的生命中不断的经历操练，我就越来越相信神是爱我。所有圣经上的应许我都看着是在实际中会发生的事实，就像神在应许说会为我斥责那蝗虫的时候，那我就愿意去朝那个方向去行动。那么结果神的应许果然不落空，那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再一次经历了神应许的真实，所以我的信心就越发增强。那么这个就是信心的操练。所以今天保罗在这个祷告里面给我们讲述了神大能的三个明证。那么第一个，神的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同样会从死里复活，与主耶稣一同得荣耀。第二个，他胜过了古往今来所有的权柄，以及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这是他的第二个能力。那么第三个能力，他更为教会来掌管万有。神的能力是真实的，我们对神的信心越大，那么他的能力就越能够彰显给我们看得清楚。愿主来亲自坚立我们的信心，好让他的能力来透过教会来荣耀他。好，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感谢神。主，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打开，让我们看到主你能力的浩大，超过我们的所想。主耶稣，我愿主你的圣灵大能的当中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能力的浩大，也让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器皿，让你的能力透过我们可以彰显出来，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